我刚跟他们讲我们昨天发生的事情蛮好笑的。
昨天发生什么事？
就我那小女儿啊，她在我们去吃饭之前啊，就把那个 fortune cookie， 她订的 fortune cookie 交给那 waiter， 所以我们吃完饭啊，她打开那 fortune cookie， 每个人的 fortune cookie 的内容都一样，八张一毛一样，所以你也逃不掉，你怎么拿？反正就是只有那个内容，内容就是说你们家要有新的成员了。对啊，那结果就有人猜说你怀孕了哦。对啊，他
你媳妇吗？
不是，我女儿，小女儿
怀第二胎。
对，她怀第二胎。哇、啊 wow、好吧，那我们就来上课哦。啊，今天我们是上853节，对不对？没错吧？好。853节，那这一章里面所谈的部分呢，感觉上都是比较谈那种狂热主义啦，或者说理想主义者之类的哈。那我们常常在想说，他为什么谈什么狂热主义啊，或者是理想主义？其实这是我们每天都在碰到的问题。我今天就有一个例子嘛，就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他有一个女性的朋友，然后一直在换丈夫换男朋友这样子啊，这个朋友呢他长得蛮漂亮的啊，那他就要讨论这个问题。那他给他的建议就是说啊，既然你有这个渴望啊，啊那你就去试啊，啊反正你试了满身是什么样啊？那我是觉得说，我们真的在学赛斯的人啊，其实我们真正的解决之道啊，不是说啊你有这个想法啊，那你就照着那样去做啊，或者是说你就不应该做。那因为大概都朝着这两个方向走嘛哈。那我是觉得说，其实赛斯比较要我们注意到的是说哈，什么是内在的行动，什么是内在次序。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一直必须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中，不然我们有时候劝人我们也会劝错。我们会想说哦，因为这个他这个女性的朋友，她是有一个想法，因为她长得蛮漂亮的。那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她有一个社会价值，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啊，我长这么漂亮，我反正我可以找到更好的男人啦、啊哦、有钱啊，高富帅啊之类的。可问题是，如果你是用这种想法去过你的人生的话，通常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根本不会安定下来，对吧？你比较不会安定下来，然后就有点像捡石头一样，啊，这就是个故事嘛，就是说你往前走，捡到的石头越大，给你的奖金越多。可问题是，你看到这个石头很大，你也想下一个石头更大，对不对？结果到时候一到最后的话，可能一个石头都没有捡到。那我觉得说，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我们生活的真正的原则到底是什么？不是说我有渴望，我要怎么样做？但是你要注意到说，你那个渴望哈，它是不是真的是来自内在？如果来自内在，当然很 OK 啊。可是它通常有的时候会有一种价值，然后这个价值把你移到一个就是说跟原来的动力，原来的内在行动力就是相反的地方，那么你就因此会受很多的不必要的苦啦。好，就你没办法安定，那你也不知道你真正的喜欢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真的，我觉得真的蛮重要的。那我就举个例子给他嘛，我说以前我们在台湾芭乐芭乐跟竹笋那是没什么价值的东西，尤其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再便宜没有的，尤其像我们宜兰那边。可是你来到美国，这就是有很贵重的东西，对不对？这是不同的感觉嘛。好，那因为他这一节他也提到，他是说赛斯提供一些群体个人与群体事件的一般洞见，以及我们对个人实相的特定洞见。然后他说，事实上假如没有赛斯谈到这些特质的话， 我的确是会怀疑这些赛事书。你看哈、哦，赛事书上到情侣事件哈、哦，已经是很后期了，对吧？那情侣事件上完以后，就梦境化价值完成嘛？好，那梦境化价值完成上到一半，就只好去上神奇之道，所以它是蛮后期的，是很后期的东西。你看时间就好了哈、哦，这是1979年。已经上了十几年了，好，已经上了十几年了，赛斯克了。那罗在这个时候还在讲说，他今天谈的这一节对他来讲是很重要，所以他觉得说，如果没有今天提的这些洞见的话，他甚至会怀疑这些赛斯书啊，的确这些课的本身，它是否会存在？而以一种说法哈，这一节包括了。我们一直在探求的赛斯书、赛斯资料的如何而来，以及为何而来的更多空洞，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说是，哎，他为什么资料会来？那为什么会来？那怎么来的？那以后我们又怎么接触到这类的资讯？绝对不是只有赛斯一个人在传赛斯书或传内在信息啊。那可是基本上。应该是说我们对这些概念差太远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嘛，为什么都没有人在讲你讲的这些东西，或者是很少人在讲，为什么它不是一个普遍性的资料？它其实不是，你知道吧，真的不是。你看真的是到处都有人有这样的这channel或管道，你常常会听到，哎，某个人他有某些特殊的能力，可是，一害怕的话，哈，这些东西全部都把它筛掉了，啊，而且他今天在讲的内容也是在讲这个东西吧，真他本身也是很害怕这些资料的，啊，他很害怕这些资料，因为这些说法真的是跟我们现实的一些观念差很远，像礼拜天的课，对不对？他其实他真的要讲的是什么？他真的要讲说。如果你有病的话，你根本就不应该去疗愈，因为去疗愈的话你会创造更多的病来，会不会好？会好，一定会好、哦、尤其像手术把它割掉一定会好。问题是那个病原来就是带着内在信息的、哦啊、可是这样的资料跟我们所理解的，你要去跟谁讲，你很难讲、啊、我昨天才跟一个朋友在讲，我那个堂妹啊，她行医40几年50年了、啊、然后为了一个打预防针、啊、这观念实在差太远了，她要我去打，我说我不打、啊、然后她说 你一定要去打这个怎样怎样、啊、那最后我们就换群体事件给她看，所以我们 是这样讲的、啊、那所以这个差蛮远的，整个你整个运作人生的方式其实是差很，真的是差很远很远。你反而一直在，我们一直在学这个赛事资料，其实它只有一个重点而已。这重点就是你全神贯注在内在的次序上面，并不是你不要你哦，就一切都有安排，所以你不要努力，不是的，是你很全神贯注在内在的行动上。好、哦，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哈。哦，因为当你比如这样讲好了，当我们觉得内在自信这部我们了解的话，其实我们只是把很多本来要担心发生什么事情的这些精神跟力量，烦恼生病，烦恼以后会怎样，烦恼会发生什么意外的这些精神，把它用在以前人关注在你对内在信息的觉察，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整套赛斯书或者是佛经或者是圣经他所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圣经讲性望爱，对不对？就全然的信心呢、啊、那一直去展望，一直去展望、啊、对吧？然后内心充满爱，这个没错啊、哦、好，那他既然讲了这么重要，我们来看他的内容是什么、啊、他说一般而言在你们的社会里面、啊、创造有着女性的含义，而权力有着男性的含义，而且大半都被认为是破坏性的、啊、很麻烦的、啊、 这个权力大概是破坏性的，而创造性可能也是破坏性的。很多人会这样讲，你就不跟着规矩来做就好了。好，他这里后面有提到嘛，他说呢，像亚当跟夏娃，夏娃引诱亚当去吃苹果，他真正的内在含义是什么？是你再也没有办法遵循规则，你必须要，你怎么想，那你的世界会呈现不同的东西。他再也不是说不需要想，好，从吃了苹果之后，跟以前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就是你不需要想了、啊。不，以前是不需要想啊，现在是你必须要用心想啊，对吧？以前的人不需要想啊，因为没有安全的问题啊，他永远都活着啊，然后永远都有人照顾啊，他一切都不会有事啊，对不对？啊，现在是需要想啊，要用脑筋想，所以他被逐出伊甸园嘛。那这个男性的潜力跟女性的创造性、啊、对我们的社会到底有什么影响、啊、他现在提到，他说你们的科学家是知性取向的，所以相信理性超乎直觉之上。我们的科学家只相信知性，只相信理性，然后认为说理性是超乎直觉之上，没有什么直觉啦，对科学家来讲没有什么直觉是无法证明的、啊、所以这不会被接受的。而他说理所当然的那些特质是被视为是对立的，直觉的东西跟科学是对立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今天如果要谈科学的话，假如有科学的任何创建，它难道不是来自于理性特质吗？你科学要有创建，对不对？什么诺贝尔得主啊，什么东西啊，你是不是要有创建？那这个创建又回到一个东西，就是它是理性特质的，它是属于灵性的部分的。但是很奇怪，就是这个东西又是对立的，科学讲只讲的是知性。那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天天都碰到这些问题？我们要follow社会规则，那我们又想出人头地，那想出人头地你必然要创造，不然你花来的规则是没有办法出人头地，对吗？你没有办法出人头地，因为你不可以花了规则，可是某个角度我们又深深的被教我们要花了规则，对吗？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产生一种对立的现象。他说对科学家来讲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想象生命最初的源头是什么。他你看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想象，单单想象这个字就不是科学的字样，对吧？科学怎么能想象呢？科学要证明，不是用想象，对不对？所以科学没有办法想象，而想象又是创造的来源，对吗？你既然不想象，你怎么创造？好，那这些本来就是对立的啊。所以我们就是活在一个蛮对立的情况，就是我们科学家认为说一切都要知性取向，他不相信直觉，然后直觉跟科学是对立的，然后呢要想象才能知道生命的源头是什么，可是又不能想象，不是吗？你不用想象，你怎么去开启一个新的方向？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我今天发现天上有什么光，然后那要不要大家来想象看看，那个光大概是什么？是不是？你一定是想象。那从哪里有想象啊？比如说你梦境有没有想象？有吗？你从梦境当中，我今天这个朋友说他梦到他生了孩子，对不对？那他是不是想象出来的？这一个月前他问我，那我跟他讲了以后，他现在他们关系变得很好了。他说现在问题出来了，就是关系变得很好，问题是很怕又生孩子。那这个很多东西是我们是从想象来的，所以想象他没有办法去想象生命最初的源头是什么，他必须证明生命的源头是什么。他可是这个没有办法证明的啊，赛斯书没有办法证明， 所以如果有人要叫你证明赛事输，你很难，你不能把赛事抓回来说，哎，来来来，老赛过来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你说些什么，你没有办法证明啊。可是他真的有资料啊，真的留在这边呢、啊，而且讲的真的是非常科学啊。所以因为以他们的说法，那会提醒创造力的理性基础，你没有办法想象，因为一想象的话就会变成拟人的，或者是说心灵的，或者是歇斯底里的，或者是胡思乱想，你没有办法用想象。你说，
那赛斯说很多东西不能证明，我们怎么能说它是科学的呢？
你看它现在跟 新的科学的发展都一样啊。对，所以新的科学，所以那一天 我们在谈某个部分，说真的我还真的希望说把这个资料能够传给我的儿女，让他们去研究，因为他现在像我 大女儿现在在研究有关于这个病理学方面的部分，我觉得那个部分如果真的去研究的话，那个真的有可能会 很大的突破。他提到一个，比如说提到一个点嘛，他说有很多人，尤其在美国的，但是如果你去调查的话，其实那个量他以前就吃过，为什么他那个时候没有怎样？或者是说，为什么这个人吃这个量没有问题，另外的人吃那个量是有问题的？那赛斯有提一个东西，他是说因为呢，你吃这个药，他把你用强力的方式把你推开到其他的实相去，对不对？可是那其他的实相当中呢，因为你是硬被推出去的，你本来就不是自然的，如果再加上那个实相当中有一种他说没办法跟你解释的叫静电的东西，那个静电会有漩涡，然后那个漩涡会把你拉下去，然后你下了以后你回不来，你意识回不来。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要研究那个静电的部分。但这种东西，我觉得很多的赛斯资料的他所提的一些新方向跟新的角度，是真的，我觉得去研究真的有可能会很大的突破的，对人类的文明，我是这样认为了。尤其像对孩子的开花，孩子自动的开花，那可能我们的方式是有一点问题的，尤其我们根本不知道孩子的梦跟他的意识形式是有很大关系，这个部分，这部分我觉得很值得开花的。他说只有在这个讨论的架构里面，你们才有一个男性的宇宙，所以我们都是一直在讨论讨论讨论，可是我们一直都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创造力是想象来的，创造力是直觉力的，创造力只是知道而已，你知道你就不知道怎么搞的，你就知道，好，你就是知道，你就是知道这么写，有那个神来之笔，有那个灵感会突然间来。他说他是被赋予如那些出现在你们男性或女性取向的历史里面的男性特征的宇宙，就是我们都是用讨论的，我们都是用命名的，我们都是用理性在看这个社会，所以它变成一个男性特征的宇宙。哎，这个宇宙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这个科学再怎么发达，但是还是没有意义。所以科学一直在进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舒适，可是好像痛苦人越来越多，对吗？那大家都在寻找意义，可是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没有意义的。有多少人觉得你的人生很有意义的？因为他的基本假设就是没有意义啊。这个目前以我们这个以男性特征为主的宇宙，我们就讲知性了，他讲知性你一定没有意义啊，因为他说光是男性的知性本身是无法看出意义来的，既然他必得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为什么这个地方我还是提到说，因为有一个内在秩序，对不对？ 但如果说我今天生来智商不高，或者我只会画画或只会做什么，那对整个这个以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很低能嘛，或者是有怎样。可是对有一个层次观的多次元实相来讲的话，我只是在体验我内在的价值而已嘛，我是内在价值完成的一个外在物质化而已嘛，所以我怎么做我都有意义，对不对？不管我怎么做都有意义嘛。那现在问题是，如果以科学的角度来看，是你怎么做应该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一定有人比你更好嘛。然后你不会把这个事情是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说即使宇宙的某些特性是非常明显的，可是我们也会把它忽略掉。其实有很多事情真的就是理所当然的。好，为什么一个种子种下去会变成那么一大棵的树，你真的要像神木那么高，可是它种子是小到比米粒还小，它就是理所当然啊，因为它是一个内在的能量物质化的结果啊，所以我们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真的了解多次元实相的话，你对你的人生你不会有任何遗憾或愧疚啦，不会有这种东西，你也不会有罪恶感，因为那个全部都是你内在希望体验的部分啦，所以你不会把任何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嘛。可是我知道你们必然了解，这里所谓的男性女性只是以通常被了解的方式或用法来用的，它跟两性的特质是没有关系。它试着讲说，一般男性就是权力，而女性就是创造力。好，那不过呢，他说知性想要忽略那些处处显而易见的宇宙的创造面。我们看知性，我们只是看发生什么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讨论后面的创造面。就以我们上一节课来讲好了，你说比尔加拉格尔患了一个胃溃疡，对不对？那以知性的角度来讨论，他只是说啊，你可能压力大啊，啊你可能吃什么东西不好啊，那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帮你弄好啊，或者是把那个溃疡的部分切掉啊之类的，对不对？但是你不会去想到说那个病本身是一个创造的结果，他不会以创造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他以知性的角度来理解他的对应关系，但是他不会以创造性的角度来看。这是目前我们碰到的最寻常的一个困难，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存在都是内在精心的杰作，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在一种创造的状态。即便你今天有任何的所谓的不良生病或任何的意外，它仍然是宇宙的创造面，而这个创造其实是处处可见的。而他首先必须要相信，他必须要把自己跟任何的情感证据分开。科学绝对不跟你讲情感的，对吗？他不可以跟你讲情感，可是呢，创造性绝对跟情感有关。而我们学赛斯书学那么久了，在赛斯所提到的信念、情绪、想象力跟行动这四个东西，最重要还是情感。因为情感它是直接思想变成情感，情感变成化学物质，然后再投射回来变成电信实相，投射回来变物质实相。先生来了。嗯。那你说把情感分开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历史上，我们有一个权力跟报复的男性的神明为我们杀敌。 好，他讲的就是犹太人的上帝嘛，哈，他就是会报复，会杀敌，然后有权力的唯一的真神。那你们有一个有成见的神，举例来讲，他会杀埃及人跟犹太人的半数来报复先前的埃及人的残酷。但是如果以创造的角度来看的话，真正创造，以创造的神来角度的角度来想的话，所有都是他的创造，他哪有可能去杀任何一个生命形式，不会嘛，齁。可是创造性一直都是人类跟自己的源头或者是自己的存在本质最接近的联系。我们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都会跟我们自己的源头接触了，所以透过创造性，人类感觉到一切万有。你要感觉到内在实相，用什么方式最简单？创造。如果你一直在创造，你一定跟内在一直在联系。好，所以创造性一定跟内在联系的。假如说我处在一个创作状态，我写书，我画画，或我做任何其他的任何东西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跟内在，跟一切万有在接触的。所以你在创造的状态，你一定跟人类的自己的源头是最近的接触了。那这个接触齁，你要跟你的内在接触，或跟内在神性接触，或跟你的内在自己接触齁，必须要遵循的不同的规则，跟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花露规则，然后呢要讲求证据，然后不讲求情感，这些部分齁会完全不同，它有至少有四五点是不同的齁。那第一点是什么呢？不可以归类。为什么不可以归类呢？不可以归类这个有没有很严重？你感冒，他感冒，你不能把它归类成同一种感冒，因为每个人的背后的心理状态不同，对吗？不能归类耶，因为每个人不是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吗？那你怎么归类呢？那我们不是一直在归类说，哦，他是哪一种人，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哦，这个人啊，哦，我跟你讲，他很自私，那是不是又把他归类了，对不对？啊，哦，或者说，哦，他是怎样啊？我们很容易的用归类的方式想要去统治天下，然后我们一直都是用归类的方式，可是赛斯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是内在的表达，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第一点就很难被一般的人接受了，因为那个假如说你是遵循着创造性的话，就是不要归类，不要归类，不可以归类，啊，第二呢，坚持要有情感的证据，就跟你有情感上的连结，就是我是因为某种情感，我是这样想这样做，比如说我要画这个图，我不是因为美学要怎么做，而是我用什么情感去画它。我如果说我要写音乐，我是我的内心的那感觉把它写出来，而不是我要用音力学来做。因为现在如果说音力学来做的话，电脑都可以做啊，你要作曲吗？你买一套作曲的程式就好了，他可以帮你编曲子，对吧？可是他在这跟你讲说，真正的创造是你用你的感情去把那个音律写出来，而那个音律写出来的音乐呢，它其实跟创造的源头最有接近。我很多年前写了第一首音乐，对不对？我好几个地方哈，我看到那音乐在播的时候，有人叫点流眼泪。那我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悲伤的。那我在写的并不是说因为我会写什么音乐，不是，而是我只是把我内心的感觉表达出来。所以很多的创作，很多你在创作事情的时候，常常你在感情非常起伏很大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创作的时刻。因为你会把那个感觉写出来、画出来，或者是表达出来， 就单单那个部分，你就跟内在最最强的接触，而且那里头有很大的创造性。
那如果说有人有忧郁症的话，用这种方式
也可以啊，因为一旦创作出来，它就走出来了。而且通常那种情况哦，你创作出来的东西是很美的，是具有非常大的美感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哈、哦，它是跟启示跟灵感的前沿，哦，它是启示跟灵感的一个前沿，但最初是启示跟灵感，但不是跟权力打交道的，所以第三点就是启示跟灵感。创作几个要点嘛，第一个就是不能归类啊，不能说哦这是属于哪一类。第二个，你要跟你内心的情感有连结。第三个，它是跟灵感有，就是一个启示跟灵感。那你要有启示跟灵感，当然你必须要回到自己的情感，你才有启示跟灵感呢。我们都很想有非常好的创作，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当一辈子当中有一两个非常棒的创作哈。就已经很值得了，不管在财富各方面都可以让你得到非常非常满意的结果，对吧？尤其是现在这种电子这么通讯的时代啊、哦。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它跟启示灵感是有关的。那第四个哈、哦、它不是跟权力打交道。只要你想要跟权力打交道，你就比较难有创造力。第五个，它是跟知道打交道。那什么是知道？知道就莫名其妙你就知道了嘛。其实有一点像前面第三个的那个启示跟灵感。它的意思是说，有很多的重要信息，它是知道，然后下去做的。我记得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啦，那我已经忘记详细的内容。他说有一个医生，他人家问他说啊，你要接生应该怎么步骤？他就随手这样在早餐吃早餐的时间随手写下来，那一很短的一段文章哈、哦，到现在为止，他说很几十年来都被奉为圭臬，所有的医院都按照这种方式在做，因为他写的那个方法是无懈可击的。好，那为什么会是这样，他说他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突然间就有这个想法，就把这些很快的把它写下来这样子。那所以各位，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法则，当你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而且充满着感情充满能量的时候，那个能力你一定要去用，你一定要去用，你千万不要认为什么，因为你怎么知道没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但如果你用的话，你就跟内在的能量就接触了。如果你没有用的话，它一定妨碍到你的能力，它一定妨碍到你的能力。所以这里提到，有时候那些资料来的时候是知道的方式来的，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就知道。好，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你们在。稍微仔细你去想想，你这一生当中有很多事情齁，你是知道怎么做。我相信张大哥一定有这种经验的。你知道你怎么做，没有人告诉你，你知道怎么做。好啊，不知道为什么知道的，但是就是知道。但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当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珍惜他会珍视他。那有些人他是不会珍惜他，他说啊没什么啊。他说那么在你们的社会里面，当男性跟女性有创造性倾向，并且还加上好几个好脑袋，会发生什么事情？假如说 男人或女人有创造性的倾向，然后脑袋又不错，会怎样？好，那他这里是举几个例子。他说，天主教的话告诉你说，启示是危险的，你要跟着脚步走啊。 跟着圣经走，跟着内容走，你不能有启示，开什么玩笑，对不对？怎么能够有启示？好，知性跟心灵的辅佐是安全的多的道路。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我们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被教的一种方法。Follow， 我们就是跟随。现在连读书也都是跟随嘛，对不对？你都是跟随什么脚步啊？学36小时，给你智商十几个，给你那个什么催眠执照之类的，然后像我们什么学多少小时，你就是种子教师，然后就有钱一个小时收人家多少钱啊？你都花了，可是那个创造。那神也会受到怀疑，那你人就更糟糕了，你人是低级的，尤其是宗教跟哲学方面。那这个东西你很多电影在演嘛、哦、以前的那希腊的理性非常有智慧的，就后来被打死了嘛，对啊，那个叫广场那部电影要、哦、演这个东西。那因为在那儿他们的创造性可能会造成危险，可能造成分裂。那为什么呢？因为女人被认为是歇斯底里的，然后知性思考世界的陌生人，倒反是不可理解的女人情绪所左右。但是她不晓得其实情绪里头有很多的力量，在我们的情绪当中，其实情绪本身、哦、它是带很多的能量，很多力量的。那她说印度女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透过生意而消灭她们的精力。那如果一个女人让她生了孩子，她就会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照顾孩子身上，对不对？那相反来讲，我们用这个的相反来讲是说，如果这个女人呢，她也生不出孩子，那创造力也没办法表达，你觉得她会怎样？子宫病变，知道吗？对啊，她会在那个地方出问题，因为子宫代表的是创造力，好，比较容易在那个地方出问题。不是说他的子宫怎么样，而是说对付女人的方法是透过生意来削减他们的精力。所以生产本身，不管你是生意孩子也好，或者是你在假如说一个女人在她的事业上一直都有创作的话，她其实各方面的状态都会很好，应该也不会有这一方面的毛病的。但是鲁伯来讲，他是非常富有创造性，可是鲁伯生不出孩子，你知道吗？其实一开始赛斯就跟他们讲说，你不会生的，你不用担心，好几次，应该至少我看到至少两次，他们在担心生孩子或者是流产，哈、哦，这里有他的内心的心理路程的哈。他说按照这个时代的信念，他相信他必须要非常小心的维护他的创造力，因此他下决心要去用它。所以他的创造力会花在于对赛斯资料的发展，他没有放在对去生孩子，他也不想去生孩子，但是他要很小心的用它。可是对他来讲，因为我们不晓得以他那个年代的女性，他要去传赛斯资料基本上压力是很大的，尤其他又是蛮胆小的，所以他很早就决定不要孩子。但还不止此，他还决定去克服可能电染他的工作或扰乱他对工作专心的任何女性气质的迹象。所以鲁伯他很早就想要把他的创造力表现出来，所以生孩子本身是消耗他的创造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哦、那他决定不要生孩子。所以我今天不是提到说我那个小女是非常有创造力的、哦、他的艺术才华也非常高，那他现在要生第二个孩子，连生第二个孩子的通知他都会用那个Fortune Cookie 里面的纸条来通知所有的人，他去订那个，然后去餐厅叫那个 waiter 把它给我们家的每个成员说到的郭清楚的内容都一样，是不是有创造？你问你们会这样做吧，应该不会吧，对不对？他的心思很细腻，他的创造性也很强。他、啊、这个创造性哦，我觉得放在孩子身上，对鲁伯来讲啊，对鲁伯来讲，他会觉得他不要这样做。他比人都很聪明。好、哦、他的谈创造力的部分哦。那什么会妨碍他的工作呢？各位你知道吗？爱情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你把很多的心思一直放在依赖某一个人身上，是不是你的创造力会比较不见？因为你不敢拾起自己的想法。你知道为什么？如果我今天不依赖任何人，不归类啊，然后他提到说不依赖权威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不跟力量有关系的话，那么你才有可能拾起创造力嘛。那他在提这个部分就是说他决定不要孩子，这第一个。第二个，他去克服任何沾染他的工作或扰乱他工作专心的任何理性特质。那什么东西会呢？其实爱情也会，他说他以前爱你很深，现在仍然如此。好。啊，还好就是为了满足你们两个的程度，某个程度都有种种需要跟信念，以及满足你们觉得社会拥有的那些需要跟信念。所以他必须要踩在一条非常细的线上，他一直还是很富有创造性的。可是有很多女人，比如说结了婚或者是爱上一个男人以后，他几乎就会完全以对方为中心，他会以对方的想法，以对方的感觉为感觉。好，他失去自己的影子是没有关系的。那鲁伯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他既不要孩子，那他也会尽可能的去克服能够妨碍他工作的那些东西。那当然也包括爱他的先生，可是他又很爱他，可是很爱又必须要踩在一条很细的线这线上，爱但是又不能爱的太多。然后他觉得当女人是次等的，所以他那些态度使他变得脆弱，而他可能会被人家取笑，因为女人是不能当作是深奥的思想家或哲学家的创新者。你看他的问题，你看一个女人要做创造，她不能生孩子，那爱情的话她又要很小心，要踩在线上，对吗？然后再来就是说她又怕人家取笑，因为她在传赛斯资料，在这方面的话你又不能成为思想家。好，然后呢她自己又觉得女性是次等的，女性是次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很多国家的女性当中多少都还是有的，多少还是有的，包括我们中国人，我们都有时候难免会有这个想法嘛，对不对？还要说假如说觉得男生好像比较好一点这样子。那佛教的话甚至说什么和尚是多修了500年之类的，那赛斯的想法根本不是这样，人就是人了，你曾经是男人，你也曾经是女人，而且不但是这样，女生是男人所衬托出来，而男生是女人所衬托出来的。他说呢，他出神状态本身就有很强的女性暗示，有很多东西它是有女性暗示的，对不对？比如说会炒菜，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少有点女人味，女性味道很强，对不对？会写诗，会作曲，会干嘛？你会不会认为这个人女性的成分很强？会吧？好，但其实这个跟没那没关系啦。他说出神状态本身就是女性的暗示，但是他很容易的忘掉了几位极佳的男性灵媒。男性灵媒他也有常常有出神状态啊。那我们经常就会用我们所要的资料去讲嘛，就像我那个堂妹，她就提醒我们所有的家族人说，哦，我们家族我们一个阿嬷她有糖尿病，我说你少做这种提醒好不好？然后我多少的叔叔，七八个叔叔也没有哪一个人有糖尿病啊，那些姑姑们那么多也没有啊，对不对？ 啊，那你为什么要特别去记一个人，然后就很容易的忘掉其他的人？比如说像他说，出神是一个女性暗示，那男性里面就不会出神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却很害怕发挥他的能力，因为他怕人家认为他是在侵犯男人的权利。好，所以鲁伯一直有这个问题哈，就是说他很有创造力，可是他又很怕，他先生不爱他，但又怕爱太深的话会影响他的工作啊，然后又怕他如果太强的话会侵犯男人的特权，然后又怕他如果是出神的话太有女人气息，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能量哈，其实就是耗损在这个地方上面。那他说呢，如果像以前一样，你的绘画啊跟赚钱连在一起，那么绘画也变成赚取力量的一种方法，赚钱的方法的力量哈。他说，对于你是一个美国男性的身份而言是可以接受，他曾跌色了啊。而我很清楚，按照你们时代的标准来看，你们都已经相当开放，那就更令人遗憾的啊。为什么呢？他说呢，在你离开了商业性的工作之后，你不愿意把你的作品拿到市场去卖。约瑟画很多画哈，可他不卖的。为什么不卖啊？他说因为哈啊，你认为这是个娼妓行为。为什么？因为画画本身是女性特质，然后产生灵感这个部分又是属于女性的那个部分，所以他是等于是他的女性的那个部分去做出这个画，而这个画代表他内心的女性的成分。那不讲清楚，他自己也不知道。好，他说因为你觉得产生那些画是属于女性感受，那就是为了要扮演供养者及带来力量的男性角色而被出卖。他是个男人，对不对？那他必须要养家嘛，他必须要带来力量，这属于男性的。可是为了这个男性的角色，这个女性的东西必须他女性的部分必须要卖给别人。他说过去的艺术大师是可以逃过这样的暗示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画画本身牵涉到很多身体的劳动，比如说要去剪环布啦，要去做环布啦，要去制造颜料啊，这些都是很男性的工作。所以那种画画对这些大师来，他比较不会那种好像在把自己的女性特质卖出去一样。Yeah. 就很早以前就有人跟我讲说，啊你那么会煮菜齁，啊你为什么不去开一家餐厅？我说我只煮给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吃啊，那我觉得是不是后面有这个暗示，我是不知道啦哦。但是我就是很不愿意说，因为这是属于你做菜多少是很多你的创造性跟你的爱吧。啊这个东西呢，基本上你说叫我拿去卖钱哦，我大概是不干的。还有呢，像我以前写很多电脑程式，对不对？我所有电脑程式全部都是送的。我从来没有，人家给我钱我也不要，我就是不要卖，因为那个是我的创作，我的思维，我的想法。然后呢，上赛斯课我们不收费哈，会不会有这种的暗示？我不晓得，这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去觉察的部分。所以作为一个你们社会里面的男性艺术家，常常会。以他所认为的艺术的女性气质为基础，那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他说呢，我很直率的说，这种概念在社会里面是非常的猖獗，而且是许多个人跟全国性的问题的根本。不是只有他在讲的这些东西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部分。你们再去觉察一下，是女生的话，你们常常会想说，我不想跟男生去在某一方面去竞争，我是个女生或什么。好，那对男生来讲的话，他有些他觉得就好像我说煮菜啊，或者是写作啊，或什么东西哦，你叫我去卖钱，我基本上我都不太愿意了，我不太愿意这样做。 医生很常常跟我讲说，你赶快去写书哦，我都可以不太有。我跟我说，我干嘛用我的心灵的感觉的东西去拿去印刷，然后去卖钱？我觉得这个部分哦，或许在我所不觉察的某些信念上是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只是他没有那么清楚的指出来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说你问赛斯，他可能很容易的把你的问题指出来，说哦，你这某些行为，你是卡在什么地方？哦，他这里他先提几个问题啊，他说，比如说三里岛的核能电厂的惨败，以及科学家对于力量跟创造的概念。你们俩都非常具有创造性，好，没有，他先谈前面这几个，就是很多的三里岛电厂的惨败跟科学家的力量跟创造的概念，都是跟他前面讲的这个东西是有关的。他的心理分析是非常的细腻跟彻底的，然后他就谈到他们两个，他说你们两个都很有创造力，但就私人方面来讲，以及在你们的世界里的角色而言，却发现你们的创造性常常跟性别的概念相冲突。那我们的创造性有多少跟性别相冲突？女生常常会认为说，啊，我们女生就比较不适合做工程啊，或者是比较，我最近看到网络上提到。有一个科系绝对不要去，女性不要去参加的，建筑系。为什么呢？他说，你建筑系毕业以后，你要跟那些男人在一起，而且那些建筑工人或者建筑都很粗野的，而且他们都会去喝花酒的，然后你的薪水也拿不了多少之类的啦，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这跟性别是有关的。
喝花酒是吃花生配酒，
就吃酒的时候旁边有放花了，你也太没有了，纯真的理性。所以我们会不会很多创造性跟我们的性别是有冲突的？这大多数指的关于创造性的人的一个不幸的迷失。有很多人有创造性，但是他有迷失。在我来看，刚才问我问题的那个人，他就非常有创造性，他超有创造性的。但有没有今天所说的这些内容的这个广告，我就不晓得了。但是大部分有创造性的人常常会有这些迷失，常常会被性别角色限制住。但其实说真的，我刚讲过一次，现在再讲一次，如果你在任何时候任何的机会当中，你突然间知道了一些觉得非常不同的东西，然后是很特殊的一种方案或能力的话，你进来你最好能够尽量去做它了。那有这些迷失的人呢，他不被认为能和其他人一样跟世界打交道，因为他的特异性被夸张了，而他的创造性本身甚至导致自杀跟沮丧。我们工厂有一个干部，他有个绰号叫梅花鹿。那为什么叫他梅花鹿呢？点子多，点子多。那点子多本来是好的，对不对？可是这一样嘛，他跟没有办法跟一般人跟世界打交道，因为一般人就想说，我最好都花了一个固定的规则。最好有个规则，我就按照这样按部就班就好了。 那很有创造性的人有时候会变成常常会被攻击，然后你去看一下自己受到别人批评或攻击的时候，你会很沮丧，然后会觉得说啊，我怎么这样，我怎么这样，其实何必呢？对啊，何必呢？因为本来就是意见不同啊，意见不同本来就是好事啊，因为本来就不能归类的啊，你创造性的东西本来就不能归类啊，而且你有一个新的看法跟想法，你要别人跟你同意哦，很难吧？所以难怪很少有创造性的人面对这种不幸的心理还能够坚持下去。我们有时候碰到别人的批评，别人的很夸张性的把它夸张，就好像我说的我们公司的那个干部，当他被叫出梅花鹿，然后以后他讲的什么点子大家不太听，你知道吧？啊，梅花鹿梅花鹿。他的确哦，这是鲁伯为什么不信任自发性自己的一些理由。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哈，我们刚提到哈，假如说我们学赛事，我们了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多层次关系，就是内在有秩序，对不对？那既然内在有秩序，一定有自发性嘛，一定有自发性。那现在问题是，我不敢用自发性，我不敢用我知道的灵感。然后不但不敢知道，有时候你还要故意去把它隐藏下来。那因为他相信他是女性化的，而因此比男性的自发的自己有更多的瑕疵，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他是觉得说我是女生啊，那我那个自发性一定没有男生的好啊，所以你也不敢用那个自发性。那自发性这个部分你敢用或不敢用，它的差别有多大，你可能很难去想象。那我是不太想讲我个人的事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我稍微插一下，就是我高中毕业是在台湾的最乡下，那我的知识或者社会经验应该算是最差的，因为我们是乡下嘛，对不对？可是呢，我到台北一个工厂去应征工作，也是应征一个不好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好工作让你做，只是做工人而已，对吧？但是我就自发性的提出很多我自己的创建想法。好，那当然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都会有压力的，因为你提出的想法，首先它并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东西，你并不是来自一个见识很广的一个地方嘛，可是你提很多意见，对不对？但它确实改变我的一生了。我在高中就当顾问了，啊，既然有人会相信我的 idea 啊，我不是在强调我自己有多能干，我是在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但是那个是来自你的自发性。现在问题是自发性大家都有，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那么成功，有的人是不成功的？因为你敢去相信，你敢去使用你的自发性，这就很不一样。那尤其是女生本来就是创造性比较强的，那如果你觉得你比男生的自发性更有瑕疵，然后上帝又被假设是男性的，然后灵魂才是女性，天子又是男性，蛮麻烦的哈。他说呢，再让我们来看看伊甸园那个引诱夏娃，那个故事说夏娃引诱了那个男人，叫他吃了善恶树的或知识树的果子。他说这代表一种意识的状态，什么意识状态呢？就是我不再花了规则了哈。人类必须要为他自己的思想去感受，当他更接近某种意识状态的时候，他在其中感行他自己的创造力。所以为什么是夏娃叫亚当去吃苹果？
创造力。
那创造力的风险是什么？创造的风险就是你不跟规则走，那你就被 踢出伊甸园，对吧？
不是，就是说他是祸水，本来人定他，然后一辈子都被人家指指点点说他是祸水。
活水还是祸水？
祸水。
哦，祸水。所以这个很难用语言解释哈，就是其实是开启创造力啦，那创造力都是女性的哈，包括人类也是女性生出来的哈。它是等当人类变为觉察他自己的思想为他自己的思想，而变得意识到那个在想着自己的状态。从亚当夏娃吃了苹果以后，他就开始觉察自己的思想是他自己的，然后再来就是他能够意识到他在想着自己的状态。那那个点呢，释放了人的创造性。我知道我自己在想，我也知道我的状态。那创造性是女性直觉，虽然如你所知道的，这种直觉是属于两性的，它并不是只有女性才有。那那段圣经被写下来，人类已变得种种不同的次序状态，达成了某种权力跟组织。那要而要它维持现状，不再用直觉性的洞察力，不再改变。一样的哈，当组织形成了权力形成之后哈，又回头来要维持现状，然后不要再用直觉力跟洞察力，也不能够再改变。那这个地方哦，你看很多宗教都会这么说嘛，像佛教会讲说离经一致等同魔说，对不对？啊，这个你佛陀可以创造，我们就不能创造吗？那再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佛陀说的，其实都大有问题啊。因为如果是他说的，就不会有十二因缘法嘛。对啊，那圣经更是一样嘛，你要讲任何东西，你要翻经文的第几条第几是怎么说的这样。所以你看，这本来就是因为创造，所以演变成人类可以思考他自己在思考，然后可以知道自己思考的状态，对吧？那可是又回过头来呢，变成了很多的有权力的组织，但是有权力组织又要维持现状，就是你们不能改变哦，啊，不能有直觉力，不能有洞察力哦，然后创造性应该遵循某个明确的方向。创造力如果遵循某个明确的方向，怎么叫创造力？创造力如果遵循某个明确的方向的话，那就不是创造力嘛。那所以因此女人变成坏蛋，那个引诱亚当吃苹果的那个夏娃是坏蛋，但他会不会本来是好蛋，把好蛋变坏蛋，好蛋坏蛋，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蛋变三色蛋。好了，他说我以前给你们过这些资料，尤其是在私人课里面，所以到某个程度鲁伯也变得害怕他自己的创造力，而你也一样。所以我们其实不是没有创造力，我们是害怕我们的创造力，我们怕变成三色蛋这样子。我们敢不敢跟别人不一样嘛？因为他没有办法归类嘛。所以在鲁伯的情况啊，那个恐惧是更大的，直到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如果他在他的工作上成功的话，他要冒一些风险。然后呢，你也会被放在一个令人不舒服的处境，或者是他可能会变成一个狂热分子。所以他有创造的人都很怕被人家看成异类，因为你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对吗？那这样会显示出来一种可比的女性的歇斯底里的特质啊。那他的资料讲到这里，你看他一气呵成的这样讲下来，有没有谈到创造力，然后谈到鲁伯的状况，谈到约瑟的状况。那鲁伯的状况是什么呢？他是女性，他觉得女性是次等的，女性本来就不应该有创造，女性创造也一定是歇斯底里，是比男性不好的。他为了要躺在那个线上，他不敢生孩子， 好，因为生孩子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里头。所以你们是怎么想的？意思是说，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好像人生都在花落别人的脚步，我们比较少用自己的灵感去做创造。那如果说你要去做自己的灵感去做创造的话，它有刚刚讲的那五点，第一点就是它不能归类的，它也一定跟别人不一样啦，它是不能归类的。不能归类，要跟情感联系，然后要跟启示跟灵感在一起，然后跟不要跟潜力打交道，要跟知道打交道。好，好，那这一节就到这里结束了，你们有什么想法吗？他这里有提到对约瑟再说了，他说他笑了，他说你是这么奇怪，不愿意到市场去卖画，但你却想到为货人保留我们这些私人客，这些私人客也蛮理性化的啊。可是你自己又是个守口如瓶的人，你会不会到了80岁90岁的时候，就在后院里面把它全部烧掉，烧掉烧到天上去给自己看？你可以这么讲，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对不对？那你怎么归类？可是我们很容易归类嘛，说哎呀，他是一个很冷酷的人，啊，他是一个没感情的人，啊，他是什么？你生病的时候，啊，他是什么样病的人，啊，你总是喜欢把他归类，因为归类以后你比较好控制他嘛。他是哪一种人？至少好人坏人吧。那可是他是真的是坏人吗？他坏人当中有很多 好的那一面，啊，他自私，除了他自私以外，他还有其他的很多面我们没有看到或我们，啊，没有了解。啊，归类的话就你就把它归成某一种类型，那那个类型就妨碍你对他的了解，你看不到他真实的他，他看不到真实的你。
是，也是自然的感觉。
他这里跟你讲说用情感去感觉他嘛，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你有很多直觉力可以了解他这个人怎样。有什么想法吗？我知道这个内容有时候蛮难讲的，因为他讲的这个东西，他在谈创造力的部分，哦，但是基本原则，哦，就是你必须要知道它是由内而外来的，它是多层次的。那我们就没有意见，我们就往下走。有什么想法吗？祸水有什么想法？
不敢了，不然变梅花
鹿。梅花鹿。好，那第854节哈，它的其实上一节课并不是情景事件里面的内容，它是私人课内的把它插进来的。那这个854节才接到852节后面这样子。他说呢，一个狂热混子，他相信他自己是无力的。如果他觉得自己有力，他就自己去创造就好，他干嘛跟别人依附？ 所以如果你跟其他的团体依附的话，基本上如果过度依附，大部分都是不太相信自己的力量的。那一个狂热分子，他相信他自己是无力的，他并不信任他自己的自我结构，或者是他能够 有效的能力。这个在上一节已经讨论过了。他说共同行动仿佛是唯一的一条路，我要集结很多人来，那共同达成什么目的，那就是靠着别人才会自己有能力这样子。所以共同行动仿佛是唯一一条路，但那却是这样一种共同行动，在其中每一个人实际上必须被迫去行动。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它意思是每一个人你都有你个人的特质，那你就尽量去表达你个人特质，你不一定要去把自己牺牲掉，然后要靠别人的力量去完成什么。可是说真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嘛。我们很容易的就是说，哦，我觉得念赛诗很好，那我就我们都必须要去推广赛诗或怎么样，然后什么家族这个家族那个家族的，然后什么什么人什么什么慈济人什么人各种人，你上个班可能都有什么什么某公司的什么人，你今天是台电的台电人，你今天是水自来水厂公司的自来水人。然后他说被狂热恐惧跟恨所驱使，然后被激怒并且被煽动。那我们假如说跟随着别人的话，有一句话叫做群众是盲目的，对不对？那我们比较容易被激怒，比较容易被煽动。那不然的话，这些狂热分子害怕他们就根本不会采取任何朝向理想的行动。所以狂热分子他基本上是很恐惧的，然后他觉得自己是没有力量的。所以透过这个方法，并且透过这种集体的歧视敌理，个人就不必承担责任，所有行动的责任反之就是放在那个团体上面，而变得一般化且分散了。那么他们的主意是什么，他都可以庇护不管多少的罪恶，但却没有一个特定的人需要承担那样的责备。这个是很多社会的事件的一种方式嘛，像以前不是台湾洛杉矶有一个洛杉矶暴动吗，整条街都暴动嘛，你要去抓谁，对啊，就很多人暴动的话，其实就好像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也没有真的有什么大事，对不对？
1992年
吗？好像是吧。对啊，打到人家的店里面，把人家东西全部都抢光。啊，到底谁罪过？你怎么去查？那么多人，那这个他还不是有团体。那有团体的话，比如说红卫兵啊，什么文化大革命，那就是造反流离嘛，对啊。所以狂热分子其实都是目光狭隘的，因此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的信念都会被忽略掉。你看，你听不见，去看不到。最近也有在朋友在讨论嘛，他说啊某某党啊，他明明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都看不到，而且他们的说法是相反的。比如说啊已经比如说叫法院判他是什么罪了，可是他同党的人他会认为说啊这是被诬赖的什么之类的。他说可是那些挑战他们自己目的的信念，却变成他们利己的责任跟攻击的目标。所以一般而言，在你们的社会里面，权力被认为是一种男性的属性，而狂热派的领袖常常是男性而非女性，而女性常常是跟随者。因为他们被教育对他们而言利用权力是不对的，而追随有权力人是对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放弃我们自己的力量，然后我们就追随别人。那这个情况对女性来讲是比较多的，就算小到一个家庭的话，你会觉得说，哦，我是女性啊，我是太太啊，老公要负责一切的责任。他说我曾说过，你们有宗教性跟科学性的狂热派，而男性取向的科学界以同样的方式用他的精力，就跟男性的耶和华在不同的舞台上用他的权力是一样的，都是去保护他的朋友而消灭他的敌人。他说我上在我们上一本书《心灵的本质》里面，我对你们族类的性血讲得很透彻，但此地我想提一下，那些性的信念当中有些是如何影响到你们的行为。像男性的科学家把火箭当作是他性能力的一个个人象征，他觉得他有权利去以他选择任何方式来运用他的权利，而科学家很多的科学家是理想主义者，那他们相信他们对答案的追求可以合理化几乎任何手段去做任何的牺牲，不止对他们自己是如此，而且对其他人也是如此。当他们忽视别人的权利的时候，并且当他们在一种想了解生命之误导的企图里亵渎生命时，他们就变成狂热分子了。他在解释这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在之前都已经解释过了，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花这么多篇幅来讨论这些问题。总而言之，就是你不管用什么再好的理由，你都不应该去牺牲其他人，也不能忽略别人的权利了。那像女生，女人借由显示她们能加入军队或进入战斗来证明她跟男人的平等时，她们就犯了一个大错了。很多女性想要跟男人一争长短，一争高下，但问题是你既然作为女性，其实你比较重要的是去发挥有女性的特质。前不久看过一篇文章，就提到越战的时候，很多越南的女性参加军队当女兵嘛，结果越战完了之后，最惨的就是那些女兵们，因为没有人想要去娶她们。那有很多理由啦，第一个理由就是作战的时候，男生女生都一起睡，他也不晓得你是怎么过来的。再来，谁会想去娶一个兵当自己的太太？那再来，他们都在丛林里面，其实他身体状况、健康状况都比较差。那后来没有办法，他们就只好想尽所有办法，去让自己怀孕，因为有孩子，他的希望是在下一代嘛。所以你去看他的观念，男人就男人特质，女人就女人特质，那你最好是按照你的特质尽量去发挥就好了啦。那不要想证明你自己跟男人是平等的，这样就犯了一个大错。然后呢，他说战争永远让你们变成比你们所能成为的较差的族类。那对女性来讲的话，他不要他不赞成不去参战这件事情是明理的，可是把儿子跟情人送去打仗这又很不明理。那他说我再说一次，为了和平的缘故去杀人，只会让你成为更好的杀人者，而没有任何情况是可以改变这个事实。你不可能说因为战争去带来和平，所以他说在任何战争里面，双方的狂热程度以他们受热程度成正比，他摄入越深他就越狂热，就杀红了眼睛、他说我很明白，常常战争好像是你们唯一能走的路， 因为那一套信念相对来讲是世界性的，不只是真正的战争啊，连经济战也是一样啊。哦，他除非你们改变那些信念，否则战争会显得是有一些实际的价值，一种非常虚幻且错误的价值。那狂热的分子呢，他会振振有词，会说啊，我是为了真理啊，我是为了善恶啊，我是为了怎么样，用最堂皇的语词来凑词。塞斯很简单的计划，当你发现当你在批评一个恶的时候，其实你在创造另外一种恶。当我在批评什么样什么人是做错什么，那其实我是在创造新一种新的恶。他说某个程度我实行也是个狂热社会的行为，你夺去谋杀者的生命并不会带回受害者的生命，而且也不会阻止其他人再去犯罪。那你觉得杀人不好，那为什么你又把对方杀了呢？当然现在来讲的话，台湾现在在闹不是闹这个问题嘛。他说我明白死刑常常看起来是一个实际解决之道，而的确很多犯罪谋杀犯他们是想要死，而因此他们想要被处罚的需要才被逮到。这个是赛斯的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觉得自己有罪恶感，你根本不会被逮到，你没有想要被处罚的需要，你根本不会被逮到。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心理状态，你只觉得这样做是对的，你大概不会有什么事。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常常就会出问题。他提到希特勒也是嘛，他说每次联军战胜都是因为他觉得他这样他是不应该这样，他不应该杀这么多人。对啊，到现在啊，许多人，我是说一般的说哈，处于他们现在的状况，是因为他们如此的彻底的相信你们大多数人所大致相信的事情。什么事呢？我们是有瑕疵的生物，被一个无意义的宇宙所生出来的，被一个报复性的上帝所创造的，并且为原罪所损害。我们都是相信这些事，我们是觉得我们自己是有瑕疵的。但是如果按照多层次的概念来看的话，就算你觉得再有瑕疵，也是最完美的精心的设计。我们被一个无意义的宇宙生出来，如果你用多次元的观念来看的话，任何你在人世间的任何的表现，它都会被完全记忆，而且永远被记忆，而且永远被使用，所以它不会无意义。那我们会被一个报复性的上帝所害所造，然后会被原罪所害。那当然如果你有多次元观念，根本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好了，犯罪十足的演出那些信念，他们倾向罪犯的，罪犯十足演出的那些信念，他们倾向是那些你们每个人都害怕拥有的。就罪犯的倾向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害怕有的，但是罪犯在演出那些信念。什么信念呢？我们有瑕疵啊，这个宇宙是没有意义 啊，我们会被神来处罚啊之类的。他说科学跟宗教都在告诉你，如果你不去管你自己的话，你会自发的成为原始生物，充满了失控的欲望跟邪恶。所以我们出生到现在就一直需要守规则，然后一直需要控制自己。 他说弗洛伊德跟耶和华都给你们这样的信息，然后达尔文想要找出他的道理，却败得很惨，物竞天择哈。好像说最强的那个人才能够生存，不是常常不是嘛？常常有时候很弱的，他一样生存的非常好。那其实意思是在想说，根本不是耶和华或者弗洛伊德所给你们的信息，就是说你生来就是一个如果不好好控制就会变成邪恶。这个东西哦，你读起来好像很没什么内容，但它其实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那根本问题就是你看啊，如果说我们不觉得我们会做错什么事，那你是不是潜力在发展你自己的能力？那现在基本上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是要花了规则，花了规矩，我们要跟随着别人的规则，所以有很多的能力我们发展不出来。如果说我们按照我们本心本性去做，到底会不会出事？算是告诉我们答案是不会，因为内在已经精心设计过了。而这个想法真的佛教也这么强调吗？率性之谓道，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是不是？如果说我们跟随我们内在的动力在做，它其实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在表达我们自己，而且那是有意义的，每一个动作都有意义，因为我们都在完成内在的使命。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都不敢这样做，我们从小就会被教，不管是科学或宗教都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不稍微好好管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会出大错的。他说狂热分子无法容忍，无法忍受容忍，他们期待服从。那我们都在服从啊，但是有一种人他是特别的无法容忍，他们完全的服从。那一个民主主义会为他们及这一类这种族类提供的最大挑战与成就的可能性，因为他容许了概念自由的交流。狂热分子是希望所有的东西都按照规则来做，对不对？希特勒是不是这样子啊？或者是任何的什么文化大革命，他就是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你只能那样做，你不可能有其他的做法。可是民主社会它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可能性。像以前的话，在宗教里面它只有一个声音嘛，就是圣经的声音，或者是牧师或者是神父告诉你怎么样做才对的。那现在的新时代的话，就是你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讲，对吧？也不会怎样啊，不会被人家抓去吊死或烧死。可是以前是会的啊。那可是他对其他人民要求的多得多啊，大体上来讲，每个人都必须有形形色色的生活跟理念，选择他自己每日的生活跟行动的舞台。我们现在是自由的，可是我们却必须要自己处理自己的生活嘛，哈。而有些时期对有些人来讲，无疑所有的标准都消失了，他们希望渴望权威。一般没有信心的人，或者过度完美主义的人，通常他们都要有绝对的权威。他如果说在绝对的权威之下，才会有秩序。所以一般像这种狂热主义、狂热领导的人，通常都会很被拥护的。请你有什么想法吗？
他说，按照本心去做会出错吗？那赛斯的回答说，当然不会啊。可是狂热分子，我觉得他们也是，
按照本心，
他就是那样。
没有，他就是害怕做，所以他急在一起，急在一起，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在领导他们，他是用激怒的方式，然后在这种状况以后呢，他很多的想法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看不到其他的角度，他只看到他自己的角度，就他的角度被很严密的过滤过了。
差别在他
对
是还好。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说女性当中有一个女性主张这个男人是不好的、哦、然后就很多的女性就结在一起，就男人是不好的，对不对？好，那这样的一群女性呢，你要跟她讲其他有好的男人，她根本不听的，她会看到就是她举证给你看都是不好的男人，她会从对她这边偏激，她的其他信息进不了他们的脑袋里面。好，那我说我堂妹那个不是狂热分子了，但是他在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哦，我祖母是糖尿病死的，对不对？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危险性，他是这样跟我们讲，对不对？可是他就没有看到另外一个事实，就是那除了祖母以外，其他人都没有人糖尿病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有那么多的叔叔，那么多的姑姑，还有那么多的亲戚，一大堆的，都没有一个人是糖尿病死掉的啊。但是他就会认为说，他可能会举证其他的东西来让你看到，就是啊，就有这种可能性，而且会这样，对不对？因为正确的资料他看不见嘛，或其他资料他会忽略掉，他会专门集中在一个情况，就是说啊，这世界上没有好男人了，对啊，但其实是有的啦。哎，这一两节的课是比较枯燥一点，因为他讲的是团体的事情哈。这个赛斯德的推理性哈，他的逻辑推论，他是雄辩家哈。讲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们渴望权威哈，而总是在有狂热分子的在的那儿啊，来代表最终的真理，然后由个人肩上除去个人的成就与责任的重跟挑战的重担，你就交给他就好了。很多宗教也是啊，你就交给他就好了，跟着他走就好了，对啊。那并且于个人的肩上，你个人没有任何的责任啊，个人能不凭组织而个人能，他们能不凭组织而生存，但组织没有个人却没有办法存在。就事实上是，如果说没有组织的话，组织是不会存在，但是个人却能够自己存在。那国家也是一样啊，你当总统可是没有人民，你又怎么当总统？对啊，啊，但是人民每个人都会存在。而最有效的组织是由那些在一个团体里面肯定他们自己个人潜力而不想躲在团体里面所组成的。非常强调的说，有组织的行动是发挥影响力的一个绝佳办法。就是如果你一个最有效力的组织是什么一种状况，就是每个人在那个团体里面他都有个人的潜力，他不是自己会看不见的、哦、那这样把这样的每个人都有力量的组织能够组在一起的话，就能够发挥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每个成员是自发的，不是 追随别人的指挥，或者透过团体行动才能伸张个人性。如果说以这个标准去检视我们现在的赛事团体，恐怕就有一些问题嘛，对不对？那这个我不是在批评了，我是说在赛事在提到的，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你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个人性，还是说就只有一个人讲才有用、哦、好了，他说狂热分子之存在是由一个理想化的善，以一个其反面的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版本的之间的大鸿沟。那理想的善投射到未来，同时那被夸张的反面却弥漫在现在。对，他在解释狂热分子，我有一个很理想的善放在前面，但很久以后的事，而且你也可能达不到的。但是你假如有一个很理想的善的话，那必然有一个很夸张的鸿沟在后面，就是我说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嘛。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常常看到那个善是很善，对不对？比如说像圣经在提到说，女人一定要完完全全听从先生的话，这个听从是蛮好的啊，这样夫妻可以，但是如果绝对的话就很不好嘛，对不对？不可能绝对嘛，因为你在实际上的生活当中你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好，比如我们人要谦卑，那你发怒的时候还要谦卑吗？对不对？一个理想的善，它后面一定有一个夸张的鸿沟。我之前一个朋友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们要当一个快乐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快乐可以带给其他人快乐跟力量，是，这是很好啊。可是这是一个理想的善，对不对？也许你大部分的时间你都是快乐，可是会有没有那种机会，某些时候你的情绪是很淡的，是不快乐。那如果说我在我情绪很淡不快乐的时候，那么我要快乐的那个东西会变成是一个夸张的鸿沟嘛？我到底现在就该快乐还是不该快乐？其实我就算要快乐，我现在就是不快乐啊。简单的讲了哈，不要给自己安上一个理想的善嘛。人哈，你就是人，你就具有人性啊。那不是说啊，翘死人，你是老师，你就应该怎样？没有，我什么人性都有啊，喜怒哀乐我都会有啊。我不会想被安上一个马鞍，说啊你就应该怎样？没有，那个是一个理想的善，我只是一个人，我什么人性都有。我也会做错事。那理想的善是投射到未来，我以后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我的朋友说我今生必定要成佛，那是未来的。然后夸张的是现在就不行了，夸张的反面却弥漫在现在，我现在是很不好的，我现在是不足的，不好的。所以这样的话，个人会被视为无力，而单独面对那个理想来努力，而那种几乎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你自己已经拉出了那么大的理想，然后自己现在又弥漫于现在的现实那个反面，那你怎么有可能达到那个成功的达到那个理想呢？所以那几乎是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由于他相信他的无力，狂热分子觉得那我要达到那个目的，所以我的所有的手段都是合理的。所以在这种背景，这种背后就是他的信念，也就是那个理想结不会是自发被达成的。而的确他们的话，人在每一个方面都会越弄越糟糕，那有瑕疵的自己又怎么能够自发的达成任何的善呢？意思是说，如果你的信念是觉得自己是不好的，那假如自己觉得不好，你又怎么达到那个善？ 除非你觉得自己是好的嘛，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办法达到，有没有办法自发的达到善？有啊，但是你就是不要把自己在一开始就拉太高的理想嘛。总是会让我想到大学那句话嘛，啊，止于至善，因为止才能定，定才能静，静才能定静安立德，对不对？那如果你有一个理想，有一个至善在前面，你永远达不到，至善怎么有可能达得到？啊，至善达不到，你就不可能安嘛。好了，这一章结束了。因为他在谈群体事件，我们比较难把这个群体事件安到自己的身上。不过你可以去看他讲的一个方式，他还是一直在强调个人的力量这样子。会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今天精神状况好像不是很好，念也念不出。啊，还没有，有没有人要讲事情吗？